哼，行行行，当我没说。三哥和二德子的公司怎么样了？平常他俩也不说。不怎么样，现在的广告公司比他妈厕所都多。我们又是没名气的新公司，总共也没接到几单生意。二德子他老头不是在央视挺有权的吗？他怎么不给介绍几个客户呢？哼，三哥和五哥都是不缺钱的主，有没有生意他们也不在乎，就是在办公楼里占个地方，天天追着那些 OL 玩呗，反正他们给我工资，我也乐得清闲。何龙涛无奈地摇摇头，怪不得你丫儿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呢。过了一段，我就有个广告要做，让你们也忙一阵。我让你帮我代办的那件事怎么样了？还他妈说呢，我这两天都带人去了，根本就没有找到人。小子连旷了两天课，放学后门口也没有。文龙没好气地抱怨了两句。那就明天再去，明天没有就下星期再去，直到逮着他为止。行啊，只要你给报销车钱和饭钱就成。完事之后，别忘了让你的人老老实实的在家待一阵儿，告诉他们别到处乱跑。
何龙涛恶狠狠的把烟头在烟缸里捻了又捻。就在兄弟俩胡侃的时候，几公里之外的地方有一对姐妹正准备睡觉，屋里有两张单人床，晨曦坐在其中的一张上，穿着一套画满小熊的黄色睡衣，双手拿着何龙涛给他的名片。想起今天他触摸到自己脚上肌肤时，自己那种奇异的紧张兴奋，又想起他给自己开车门时关切的表情，心中甜甜的。年轻有为举止文雅的男人总是比较容易得到女人的青睐。刚刚洗完澡的陈倩穿着一套和妹妹一模一样的睡衣，只不过是蓝色的，梳着长发走进屋来。
小溪，脚还疼吗？你也真是毛毛躁躁的，下楼也能崴脚啊。
他突然看见陈曦的表情很奇怪，脸上还有一抹红晕。
小溪，小溪，你怎么了？
啊，陈曦从自己的世界里回过神来，发现姐姐在屋里，赶紧把名片放到枕头下。
没什么，我明早还要上课，我要睡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
说完冲着放在床头的一只大毛熊皱了一下鼻子就躺了下去。本来姐妹俩的感情非常的好，几乎是无话不说的，但现在陈倩和施小龙正在谈恋爱，陈曦又不怎么喜欢施小龙的为人，可不想让姐姐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，所以女孩也没把今天的事告诉陈倩。陈倩关上台灯，上了自己的床，侧身看见月光照在妹妹的身上。
小丫头一定有事瞒着我，
哼，长大了就不要姐姐了。
啊，她不会是交男朋友了吧？
改天一定把她的话套出来。虽然跟侯龙涛的老奸巨猾比起来，陈倩还是太嫩了，但毕竟已经是职业女性了，陈曦的心思她还是能猜到的。第33章，雪中送炭。滴滴滴，滴滴滴，啪！睡眼惺忪的侯龙涛一把把闹钟拍停了，从床上坐起来。
倩倩，你又欠了我一笔。
他胡乱地吃了一点早饭。
妈，我走了。
抓起一件大衣就出门了。
啊，今天怎么走那么早啊？
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声音。
侯大哥，昨晚是不是没睡好呀？
晨曦看见男人的眼袋有点肿。
不是，没什么。
何龙涛摇了摇头。
是因为要来接我才早起的吗？
哦，不是不是，我这一段时间啊都挺忙的，一会儿啊就有个会要开，不接你也多睡不了几分钟。啊，别说我了，你的脚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
不用力就不疼了。女孩笑了一下，她能感觉到这个男人是真的关心自己。其实晨曦是从来不会去游戏厅那种地方的，昨天是因为释小龙偷偷拿了他的笔记，被同学告知后，他才追到游戏厅的。真让他有一种和喉咙涛的相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的感觉。刚到小月河路的路口，喉咙涛就在女孩的要求下停了车。
怎么了？不是还没到吗？
我自己走过去就行了，我们学校门口不好停车。
晨曦支支吾吾地说。喉咙涛对女孩的真实想法了如指掌，却没有点破，过去把她扶下了车。
哦，你带车钥匙了吗？
喉咙涛问。
带了。
交给我吧，我过去把你的自行车骑过来，不能老在那儿放着呀，存在学校比较保险一点。
可以吗？你几点开会呀？还来得及吗？
晨曦掏出了钥匙，但并没有递过去。
开会？开什么会？
喉咙涛张出一脸茫然。
你刚才不是说因为要开会才早起的吗？
哦，对对对，我要去开会。
喉咙涛看了一眼表，
啊，还早呢，来得及。
他伸手拿过了钥匙。
你去上学吧，我下午一点来接你时再还给你。
车都已经看不见了，晨曦还站在原地没有动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两个女孩悄悄地走近了他。
他明明是没会可开的，就是为了接我才早起的。他，
小西，你自言自语什么呢？
一个不怀好意的声音在女孩耳边响起。
啊！
晨曦吓了一大跳。
哎呀，你们两个吓死我了，怎么走路都没声啊，跟鬼一样。
他打了其中一个女孩一下，两人都是他的同学。
不是我们走路没声，是你自己在思春吧？
你们胡说什么呀？
胡说吗？刚才那个开奔驰的帅哥是谁呀？
一个女孩故意把语调放得又娇又媚。
他就是一个普通朋友。
普通朋友？那你脸红什么呀？摆明了是心里有鬼，不是你男朋友的话，介绍给我好不好？
你都有男朋友了，还介绍什么？
你看，不干了吧？我们不食人间烟火的冰雪公主动凡心啦。
两个女孩开起了晨曦的玩笑。
再胡说，看我不撕你们的嘴。他真的不是我的男朋友。
虽然说的是事实，但因为自己心里并不是静如止水，晨曦一点底气也没有。
撕我们的嘴呀？来啊来啊，午饭时可有的聊啦。
两个女孩不知道晨曦的脚踝受伤了，只当她会追来，连头也不回地跑掉了。
你们！
晨曦眼看着两人一拐跑进了学校，却是毫无办法。他跺了一下右脚，脚踝上立刻一疼，只是撅着小嘴一瘸一拐地向大门慢慢走去。
妈的，我真是自找苦吃。
何龙涛骑着一辆26的女车，在凛冽的寒风中前进。他穿的实在是太少了，被冻得瑟瑟发抖，拼命缩着脖子，不停吸着鼻涕。
真该把自行车塞在后备箱里，就算刮花了，重喷一遍气，也就是万八千的事儿，总比冻死的强。
还有比这更倒霉的事儿呢。何龙涛在回去取车时，因为太冷了，不到4公里的路，他还是打了一辆车，跟司机聊了几句，讲明了自己为什么会被冻得这么惨。等到了地方，正在低头从兜里掏零钱时，就听司机说：“
哥们儿，你开的是奔驰吧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给你开罚单呢。”“
啊？”
何龙涛一抬头，果然看见一个骑警正在他车前记着什么。
靠！
他扔下10块钱就跑下了车。“
大哥大哥，你别开了，我这就走。”
其实以他的财力，乱停车的罚款根本不算什么，但是不富裕时养成的习惯还没有变，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三分。自从回来后，因为对道路的不熟悉，已经被扣了6分了。那个警察摘下头盔，甩了甩头发，是个女人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。 I listen to CN。
你叫谁大哥呀？
哎呦呦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大姐大姐。
何龙涛赶紧道歉，突然发现这个女警居然是个美人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薄厚适中的嘴唇，只是肤色略微有点黑，大概是因为经常执勤被晒的。这车是你的？
啊，是是。
不知道这儿不让停车呀？
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
你自己看看，地上有白色的方格吗？
没有。
那就是不让停。
你交规怎么学的呀？
女警边教训男人，并没停止开单子。
大姐，您别开了成吗？我知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
何龙涛陪着笑脸央求着：“你违章停车，哪能不罚款呀？
你警告我一下不就行了吗？警察都是好心肠的，何况是您呢？
你什么意思？”女警突然板起了脸。
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是说女人心肠都软，本来女警就少见，像您这么漂亮的就更少见了，让我碰见算走运了。您给我个警告吧，罚款就免了吧。
何龙涛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。
漂亮女人怎么了？谁规定漂亮女人就不能强硬啊？
我看你是说漂亮女人就不应该当警察吧？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以性别长相判断人的男人了。这可真是拍马屁拍到马蹄上了。
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何龙涛还真就是这个意思，可又哪能承认呢？女警根本不理何龙涛，在原本只是50元的罚单后又加了一个零，撕下来压在了雨刷下面。这下何龙涛可不干了，自己装了半天孙子，却换来10倍的罚款。
你有点太过分了吧，把你的胸牌给我看，我要投诉你。
投诉我什么？
你凭个人喜好乱罚款。
我可没有乱罚款，明文规定违章停车罚款上限为500元，
你想告我随便呢。
女警说着就把自己的警号写在了罚单上。
操，你以为你制住了我？我还真他妈不在乎这点钱呢，要不是为了那3分，我才没功夫给你拼呢，你嚣张个什么劲儿啊。
何龙涛一把抄起罚单，上了车扬长而去。下午在将晨曦送回家后，何龙涛来到薛诺的学校， 还没到放学的时间，他把车停在路边上，有四个小痞子正在马路对面抽着烟聊着天儿。其中一个靠在墙上的正是张月。侯龙涛正想给文龙打电话，就看见他从路口处转了出来，向几个小孩走去。男人把车掉了个头，停到马路对面，把右边的车窗按下来，可以直接听到那些孩子在说什么。
今儿不会又白来吧？
一个人说。
不能，说什么今儿也得把小妞拉到公园里去聊聊，非让她答应我不成。
何龙涛从后视镜里看见回答的人是张月。
可外面你也没法干呀。操，放长线钓大鱼，再说一上来就打炮有什么劲儿啊？今天我也就打算揉揉他的奶子和屁股，抠抠他的逼缝，等上了手还不是爱怎么搞就怎么搞。
一阵肆无忌惮淫笑声传进车里，何龙涛点上一根烟。
哼，回家抠你妈屁眼去吧。
他从车上下来了，看着那群小崽，张野他们也注意到了何龙涛，立刻认出了他。
嘿，你他妈看什么呀？敢照眼儿，活腻了呀你？
看他们的架势是要过来打人。就在这时，文龙走到了四个小痞子跟前。
你们几个有叫张月的吗？我就是，怎么着啊？
几个孩子正处在战备状态中，一听来人说话的语气挺不客气，又是孤身一人，立马把他围在了中间。
你要干什么呀？
哼，我就是问问。
文龙把双手张开，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两个食指指了指张月。几个小崽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，五辆出租车停在了路边，从每辆上面都冲下三个人，其中两个拉住张月的胳膊，将他推到墙上，又一人一边的踩住他的脚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其他的三个小孩子也已经被按倒在地了。文龙冲着张月摊开双手，耸了耸肩膀。
我可不认识他们。
他又回头朝侯龙涛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张月看见一个戴手套的人拿着一根铁棍向自己逼来，害怕的向文龙的背影喊了出来：
我舅舅是警察，是朝阳分局的科长。
砰，咔嚓。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张月的左腿已经骨折了，但他并没有摔倒。又是咔嚓一声，然后是惨叫，右腿也被打折了。两个架着张月的人一松手，他便扑倒在地，紧接着又有人压住他的两个手腕。那个打手高高的抬起右脚，拼命的跺在他的右手上，又狠狠地碾了几下，挪开一看，有三根手指已经血肉模糊了，估计是粉碎性骨折。这一次张月的惨叫虽然短暂，却很尖利，他已经昏了过去。在对小孩的左手做了同样的事之后，那个打手对另一个被制服的小崽儿恶狠狠地说：
告诉他，要是三个月内敢走出医院一步，小心他的老二。
一群人上了出租车，五辆车分别被指定开往不同的地方，一切都只在三分钟之内就结束了。在被吓呆了的路人中，这才有爱管闲事的打了电话报警。
还不送他去医院呢？
何龙涛靠在车门上，对几个不知所措的小崽说：
想让他落下残疾啊。
几个孩子这才架起张月，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医院。薛诺从学校里出来时，看到两辆警车停在门口，还有几个警察在询问保安，奇怪地问：
涛哥，出什么事儿了呀？
哦，刚才有人在这打架，跟咱们没关系，走吧。
郝龙涛又看了一眼地上的血迹，微笑着踩下了油门。